心理学博士如何狠狠地透过行为改变技术制约自己，从而成为无情的疯狂学术论文生产机器？
根本就不疯狂，好不好？
老师太谦虚了啦！你这样说，那我要开始了。
好，
老师为什么会想走这个心理学？
我就是以前有对心理学有感兴趣，但是我们没有说真的懂。我念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 有一个叫 Fromm，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然后他就是有点人本这样子，他是有受心理分析的影响，但他的东西很不心理分析，什么爱啊，什么人本啊那种这样。然后看一看觉得，哎，那对，这样子心理学就是我要的。只是我现在忘记他讲什么了，
你已经忘记初心了。
对，忘记。然后呢，就填了台大医科，我想说我可以当精神科医师嘛。嗯，这样也不错，这样子。第二志愿呢，因为我们同学都填了台大牙医，所以我就也去填。第三个我就填了台大心理系了。我隔壁的同学，他跟我很要好，他是要念台大牙医的。嗯，他就跟我说：“哎，你这样不好，你不是要念心理系吗？哈，你这个牙医，你还是不要填吧。”
哎，他真的是
他减少竞争对手。
对啊，哎，
然后我就想，哎，对啊，同学说的很对。然后我的志愿卡都交了，我就去跟老师拿回来，把它划掉，台大心理系变成第二志愿。嗯，结果我考完联考，我的分数是可以上台大牙医的。
真的被他弄到了？
也没有啦，我跟他还是
这是真朋友，
真朋友，真朋友。
还好有他那时候建言，现在才有今天的汪老师。
对，是这样，没错。
那曼颖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学教授一天的生活吗？
我们的工作内容就不是用一天来衡量的，就是课嘛，每个礼拜哪几天有课，那个是我一个结构。那每个课要备课啊，或者说这个礼拜这个课要干什么，这是我的最高的 priority 在上课的时候。所以等到放假的时候，这块就没有，就感觉很轻松。那剩下工作的安排呢，就会牵涉到你当下在做什么 project， 这个 project 每个礼拜的进度是什么。那写 paper 就是什么时候要截止啊，那就会做这个安排。嗯，所以还蛮简单的。另外还有一些很讨厌的行政工作，就是你被强迫非出席不可的，那就去、
大家都讨厌，我确定大家都讨厌。
对啊，对对对，没错。我其实是很喜欢教新课的，如果说叫我都要教相同的课，我会觉得很不喜欢。
难怪大家都一直把新统跟普新推来推去，
我觉得这蛮正常的吧。就像
是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好不好？哎，新统我教了十年呢，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喜欢教，我没有不喜欢教，因为我觉得新统对大家很重要。但是呢，班上的同学因为是大一的，永远不知道新统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我常常跟学生讲，老师是送往迎来的，你教这门课每年都会有新的学生，他们就是一张白纸，又从头开始，然后错误的观念你要重新纠正一遍。
确实，
所以教新统的时候很痛苦啦，就是因为大一的同学他进来他的大学生活刚刚开展，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嘛，然后他又偏偏稍微难一点，因为心统这门课，我想你们知道，他的考试每一个题目都有正确答案。你们在心理系念了很多课，题目没有正确答案，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好，但心统都有正确答案，所以分数下来有的时候就会很惨。所以那个老师教这个课其实是比较辛苦，所以我教了十年，后来终于有新老师进来了。
那老师，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当然不满意啊！
不满意什么意思？
对薪水不满意，这个我大声一点给
校长，这句单独剪出来。
好的。
那老师，你工作上常常会有不喜欢的内容，或者是讨厌的内容，那老师通常是如何去应对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开课，你如果每年都开一样的课，就会有点面对到我刚刚讲那个心痛那个状况。嗯，特别是那个是必修课哦，必修课你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教的，核心的，你非得每年都要教这个东西不可嘛。你碰到的困境很类似，然后你要教的内容很类似，长期做相同事情，对我来讲是很不喜欢的部分。
这算是一个负增强吗？其实有一点受挫吧。其实学生就是好几年来都要讲一样的话，然后再加上就又很无聊，是应该算负增强。
对，像是我教另外一门必修课是知觉嘛，知觉我就不会这样觉得，因为知觉心理学它在过去20年进展非常快，所以呢，我们那个课本差不多3-4年换一版，而且它换内容换了很多，其他课比较不会那样。
所以像是一种知觉课就比较像喜欢做的事，
对，它因为它有一些变化跟改变， 而且那是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啊，所以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啊。
当然。
那老师，你我以前听你讲过，就是像刚刚讲到那个行政工作会让你觉得很烦，然后或者说是讨人厌的学生会让你很烦啊，在工作上遇到这些很烦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怎么去应对？
这点我也蛮在意时间管理的。就是说我其实是会比较觉得大学教授就是时间是一个最宝贵的资产，
对学生来说也是，
对学生也是，对不对？那所以我花出去的时间应该要有价值的，比如说在学生身上花时间我不会计较，但是我不计较结果船过水无痕一样，学生
辜负的
就有这个感觉这样子，所以我会不高兴。
那像是这种不高兴的时候，老师你怎么处理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要写 LINE 或什么骂他，
发泄情绪。
对，那但是大部分时候因为是学生啊，所以我大概也会稍微克制一下。
我给他太多压力了。
那发泄完情绪之后会让你比较好一点，那没办法发泄情绪的状况呢？
发泄情绪哦，如果我有点不是说很认同这四个字啦，那因为大部分时候就是说那个情绪还有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起的，所以情绪跟问题解决会是一起的。那所以通常我的做法就是说，除非真的是那天心情不好啦或怎么样，我通常的做法是希望问题解决能够比较有效率，
那就是快点让它结束，
希望快点结束，但是通常也不能这样，
尽量啦，
就是尽量而已。但是很多时候也会知道说有些问题的沟通你要花时间，因为别人的理解和你的表达都会有落差嘛。所以你真的要去解决问题，你要去衡量，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讲。
因为上次访谈的时候好像有说到，就是老师你说你有时候就是可能情绪上来的时候，你会写 email 草稿写好，但是你不会传出去。
对，
那我想问的是，就是这是因为这样子常常会有不好的结果吗？就是以前有很多的经验是觉得，就是可能假设学生哭了，或者是没有自信，或者是沟通的效率不好，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吗？就是这是个不好的经验，然后就会形成负增强，导致就是老师你之后在有情绪上来的时候，比较不会马上就直接这样子跟别人沟通。
我想想看哦，因为大部分时候是在衡量到底要把标准设在哪里。有的时候真正有受到影响的是我比较早的时候，比如说像学生做的论文，我可能要求标准是90分，那学生就非常挫折，因为我一直拿90分要求，那你没有做到90分我就一直要求你改啊，那学生就很挫折。然后我就发现本来就好像对这个还蛮有兴趣的，结果因为我要求90分弄得他没兴趣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应该不要这样做，所以我就调80分70分60分，这样就是看
降低标准，
降低标准，
这样其实就算是负增强，对不对？
算，
对啊，因为
我觉得可以。
好啊，老师说可以啊。好，那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主题哦。下一个主题就是跟这个耳机有关，因为我有一次进老师的办公室敲门没有回应，然后进去后发现老师戴着耳机在听音乐，什么都听不到。就是想要问老师，平常工作的时候会听音乐吗？
啊，会耶，越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心情不错就来听一下。那大部分时候都是希望配合工作的心情。
因为你像是说有时候有需要极端的效率的时候，你会听的音乐跟有时候你在写 paper 的时候听的音乐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没错，要极端的效率的时候，那个音乐要很流畅，要是听到烂的那种音乐，它在背景里面不会太占你的资源，可是又会占掉你一点点资源，让你没有办法去专注到环境里面的干扰，
因为像是一层就是隔绝外界。
对，就是它不能对你构成太大的影响。像有些音乐它就是会很有变化，
就会跟着哼的那种啊。
我有时候读书听音乐都读不下去。
对，那个太占资源。比如说我在网购，我可能会听那种音乐，那个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要非常专注，是绝对不可能选那种。
我后来也都换音乐，就是换成什么宫崎骏钢琴版
啊，我有听那个，
或是 lofi， 就不会那个读书读一读，然后都是音乐，就整个被音乐带走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音乐还是会占资源，所以要有所选择。
老师，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习惯吗？
有研究生，当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就是进入研究的领域，你要开始念一些 paper 嘛。但是大部分时候呢 paper 很难念啊，因为你对那些理论或什么研究你还不太熟悉， paper 很难念嘛。所以有一点点分心都不行，有时候就怪罪说哎，都是什么事情害我分心这样子。不过反正后来就是觉得哎，听音乐好像有点帮助这样。
刚刚是读 paper 的时候，那改考卷的时候是会听那种很重的？
哦，那个超惨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在忙什么事，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提计划，然后偏偏要去改考卷，我气死了。因为那个学校有定我们可以去围场改考卷的时间，那他今年定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我必须要在很快的时间把那叠考卷改完，所以那个时候就需要超级专注跟超级效率。那时候要听那个令人振奋的音乐，因为改考卷事实上你不需要那么的投入啦，改考卷比较是一个改改不爽，
会伤到眼睛的行为。
对，对，你说的好对啊，
你好了解他、啊，
好刺眼。你们知道
有时候我自己写考卷，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就是改改就不爽，改改就不爽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音乐就是可以调节心情，比较不会说心情那么不好，就不爽的时候可以听听，让人觉得愉快。然后另一方面又要隔绝外界的干扰嘛，因为那个围场里面还有其他的老师在改考卷、嗯、还有工作人员啦，
就是对于老师来讲音乐有时候是一种正增强，就是因为老师你刚刚说你听的会愉悦一点对不对，
我觉得比较像虚变刺激吧，就是你会依照不同的工作内容然后还有环境才会决定要听哪一种的音乐。
我一直觉得这是情绪调节，也就是说那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改考卷这件事情，我刚刚有没有就是会看到很刺眼的、嗯、还会改改不爽有没有，你明明这题不会，那你还要写一大堆乱七八糟你脑子里面背下来的东西，然后在这边写在这边要害我看完给你零分吗？
都空白，如果不会的话。
对，
我一个字都不会多写。
我好喜欢这种同学，事实上我看到这种同学都想说我给他一个一分两分这样子。所以其实情绪，我觉得情绪起伏很大，然后会干扰我改考卷的心情啊。嗯，所以如果那个音乐可以帮助我可以很 高效率进行，或者我心情超不爽的时候哎、欸，听一听就啊，算了算了算了下一张。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像老师说的是情绪调节没错，用行那是什么行为主义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是可以把那个音乐类型跟结果连接起来，像是说因为音乐心情愉快。
哎、欸，你讲得很对啊。
对啊，
就是那个普欣不是有学过那个 Thorndike 那个 Law of Effect，就是在行为主义之前有没有你们哎好
没有没有好没有共鸣
好
不是哈不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蛮重要的主题啊，就是老师的一天的作息，因为老师你之前说你早上起来的那段时间是你精神最好的时候。对
哦，我刚刚有讲，就是我有觉得当教授很重要的是管理自己的时间，时间就是我们的资产，有没有？
是。
那时间还有品质的差异，这样子。所以哦，现在这个时间当然也是黄金的时间啦，这样子啊、哦，是高品质的时段。但是像那个早上，就是我有观察我自己在什么时候工作比较有效率嘛。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最有效率的时段呢，就是差不多下午三四点开始到晚上六七点这一段。嗯，所以我就会用这个时段去做像写 paper 这种事，因为那个是最困难的事情，要很专心这样子。
是。
那但是我老了以后，这个就改了耶，我就变成一个早起的人了，我现在就会六点钟起床了这样子。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不在稿子内的问题，但是是跟行改有关的，是跟行改有关的。
对，想问就问啊。
就是 retrieval 的时候，在那个相同，就是可能坐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才可以比较容易想起来，就是环境的刺激线索，就这可能会帮助到工作效率。
哦、context dependent，
对对对
，the memory，
对对对对。
哦、那个效果很弱啊，这个有研究，恰好我知道。
哦、有研究，好，那就太好，有结论真的是太好了。
就是有很多的研究在研究这个事情，但是它的效果不是那么强的事情啦。嗯、它是在实验室里面把很多东西都控制的好好好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效果在。嗯、但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相信这个，然后说我按照这个规则去做事，你会感受不到。
变数太多了，
对对对，
就顶多可能心理感觉好一点，然后反而效率变好，这可能
对，
对，
可以。
所以还有最后一个组，就是那个手机跟看剧的这个部分，
手机
玩手游跟看剧，
了解。
问老师，你有玩手游跟看剧的习惯，会不会很奇怪？
调查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可以额外问的问题都被跳过了，因为我怕时长太长。
好，看你很有替那个剪辑的同学着想，就是
嗯、他也是
对，
不要再顾虑他，你先回答问题。
好没礼貌。
有，我有在玩手游，我也有在看剧来调节心情，这样子。
老师，你说你一个游戏，如果你连续玩了超过一个小时，你就会把它删掉。
对，因为它是做心情调节的嘛，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该做什么事，你就是不想做，有没有？那个时候要怎么办呢？那就做点别的事情，把自己心情做一个转换，那就玩手游啊。手游因为比较快，因为你一下就死掉了这样子。
哦，还是不是手游的问题？
哎、欸，你好没礼貌、喔，我一下就死掉了。
等我很厉害以后，
如果你一直失败的话，总会想要检讨一下吧？
对，可是就不会啊，就是像，你听我讲完，就我后来就变厉害了，有没有？变厉害就变一直玩，那就正式就没有做了，就一直在玩，那个就会被我删掉。欸，
就反过来发现它影响工作效率。
对，所以我后来能够留下来的都是那种，它每一局很短，就是不太可能很长，然后有点无聊，
哦，没什么进步空间的。
就对，可能没有什么进步空间，然后它里面的机制好像不太多这样子。
哦，这样很无聊，好像也不会帮你调节心情。
还是会，
一开始会，
还是会，
一开始
会，就是因为你不想做事嘛，你要转换一个心情。就换一个 mindset，那就可以有帮助，这样，
哦，也就是投入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就
对对对对对，
可以跟情绪稍微分割一下，
转换心情。
那看剧呢？
哦，看剧就是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算是兴趣吗？
看剧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会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啦，我吃饭的时候会看一下，这样，
我也会。
哦，那因为给自己一个 reward， 有没有？就是其他时间都很辛苦啊，好不容易吃饭休息的时候看个剧啊，是不是？
奖励自己。
对，而且又没有浪费时间，觉得很心安理得，反正我在吃饭，是不是？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讨论下结果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想说，老师你去看剧跟滑手游到底算是一个正增强的 reward， 还是说是负增强？因为可以逃避原本那个很糟糕的心情或工作，还是就是两者都有这样子？
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说我用来调节心情的方法。所以是不是正增强？是，就是说，因为我发现，哎，这可以帮助我转换心情，然后它又不会花什么资源，就在手边垂手可得这样子。那但是你说有什么很正面的效果去增强我一直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很像是那样。但是如果你讲就是说玩游戏的那个过程，比如说打个游戏，如果我刚开始不太会，有没有一下就死掉了，那个不是。可是如果后来比较厉害了，有没有就是一直破关啊，这样
一种成新的成就感，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真增强。我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是那个真的有，所以我为了要让自己不要被增强，我会把声音关掉，玩无声的。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内容应该都差不多了吧，就是都有做到，嗯，
对啊。
因为其实老实讲，就刚刚讲的东西，尤其是看剧跟手游这一段，其实很复杂。然后做第一个结论的话，就是像老师说的，在尤其是玩手游的那个过程，就是里面的得分、音效，就是一定是 reward 的这种感觉。对，那调节情绪的部分，老师比较不认同。那我其实刚刚自己心里在想的是，就可能我们之后讨论，然后甚至跟佑涵老师讨论一下，其实结论其实是可以的，
啊。对啊，
我压力好大。
佑涵老师，对不起。以上。